Hey,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师 Sharon，
我是今天讲师 Lian。哎 ，Sharon， 我们今天来讲什么？
我今天当然是要来讲近年来最深、最有名、最火红的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大数据，第二个主题就是云端。
大数据，可是大数据这么大，我们是要讲哪一块？
大数据跟云端其实都是两个非常深奥的技术。那我今天会带领给大家用简单轻松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呈现给大家。OK， 好，大家看一下这张投影片，应该是这三天来都还蛮常看到的，所以再稍微再阅读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挖掘商业大数据。那我们会带领用企业案例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的课程大纲其实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要了解，什么是机器学习呢？那第二个我们要带领大家就是说，Azure 机器学习是如何要做使用。那第三个部分就是Lian 讲师这边会带来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企业案例的实际分享。最后我们会remind 大家最后一次我们在这边学到了什么东西。好，一开始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其实我从学士跟硕士期间就在研究这个资讯啊，或者是 data mining 啊，就是资料探勘或者 machine learning 一些相关的研究。那我目前是就职于台湾微软担任技术资源副理。那我负责的那个产品是 Microsoft Azure， 那还有包括就是机器学习这个部分。好，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照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好像是20岁，对啊，让我有点开心。不知道大家，这个其实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非常火红的一个 topic， 一个 app 嘛，就是 How Old 打内。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在旧的观众上面，有没有人曾经使用过这个软体？举手。好多人哦，对啊，它这个是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给没有用过的人知道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在网络上，在平台上面upload 你自己的一个照片。那在这照片上面，它就会帮你分析出你这张照片看起来年龄是几岁。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其实 How Old 打内呢，它的最深内在的一个含义，其实就是用机器学习的模组去把它呈现出来的。那它其实是在那个之前在那个Microsoft 的 Build 大会上面有一个工程师其实在测试这个软体。那他用了50组的一个人脸的面孔去做一个测试。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到这个？其实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是好笑的笑嘛。我就是在网上看一些大家的分享，好像每一种那个脸都可以分析得出来。那你有没有发现说，他们好像都会抓到他们脸孔的一个特征？对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说它其实在人的脸孔上面抓了25个节点。那这25个节点当中，它彼此去计算它彼此的距离。那计算彼此距离之后，它去判断你这张照片是属于什么样的，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年纪啦。对，好，那就是刚刚还没有使用过的那个学员可以上网现在试试看。好，那回到我主要讲的一个，什么是机器学习呢？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找谁？我们要找维基百科嘛。好，所以我就找了维基百科。到底什么是机器学习啊？那我就看了维基百科，哇，上面写了很多，我就把它截取了一段话下来。那我们就只要看蓝色的部分，就是说机器学习呢，它其实是一种经验学习。那它是通过经验自动改进的计算机算法。那并且呢，它机器学习是一种用数据或是以往的经验，以此优化电脑程式的性能标准。讲起来好绕口令哦，这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进来错教室啊？老师，你能不能说白话文？这个我看不懂。没关系，我带来一个最白话文的比较方式给大家。我们用传统的计算方式比较上，机器学习的方式。那传统的方式，我们是如何做计算的呢？传统方式我们会有什么？资料跟模型嘛。那下面我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example， 就是说，假如说数学是我们 x 等于2， 方程是 f(x) 等于1加 x。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投入到一个电脑当中，或者是计算机啦，因为这其实很容易的一个算式，把它投入到电脑当中去计算，我们会算出什么？ f(x) 方程式等于3。哎，谁知道这三怎么算出来的？可以回答我一下吗？哎，我听到那边有声音，哎，我们要来送奖品好了。三是怎么算出来的？哎，答对了，是不是很容易？对，它其实是它的原理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是用方程式，因为二等于x 等于二，所以一加二等于三，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算式去算出来的，就是传统的计算方式。那我们来看 machine learning 是如何算出来的。machine learning 我们一开始 input 的值会是什么？我们会 input 资料以及结果。哎，不一样咯，跟上面放 input 的东西已经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input 在这一个里面的值会是什么？ x 等于2， f(x) 方程式等于3。这个时候我们把它丢到一个电脑当中，会算出什么？大家觉得会算出什么？有人要回答，大家觉得会算出什么？哎，谁说二？好，我要算出什么？它会算出一个模型，它会让你知道这个三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它会把这个模型秀给大家，方程式一加 x。哎，你会觉得，哎，这个时候很奇怪，哎，这个时候，哎，我好像还是不太了解 machine learning 到底是什么。哎，我们带回去刚刚我们那个好欧达内的案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放脸部特征加上年龄去做训练，然后训练之后，我们通过这个机器的运算，我们可以 output 出一个模组。这个模组叫做 Face API，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 好欧达内上面去为什么可以去计算到你每一个 upload 上去的一个年龄。它其实这个模组会变得非常聪明，它看到您这个照片的时候，它可以判断出来是几岁。所以其实 machine learning 是一种理论，就是说一开始你要放入它的一些大量的数据以及它的结果，最后你就可以 output 出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模组。好，那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模型好像看起来很重要。对，这个模型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模型其实它是通过五个方式去把它定义出来的。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是要决定问题在哪里嘛，因为做每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先决定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那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我们可能会说，哎，那我们要先准备啊。跟一些资料啊，在像我们刚刚讲的 Face API， 就是好欧达内上面的那个理论，我们可能就是准备的是什么人脸的特征嘛，还有这个人脸特征它实际的年龄是几岁，所以第二步我们就会去准备它的资料。那第三步我们可能是反复性的去建立这个模型。那建立这个模型就是运用我们后面的这个机器学习啊，或者是data mining 这些一些计算法去演算法去把这个模型重复的建立出来。那第四个就是要最后这个模型就已经建立好了，完成我们的模型。那完成模型之后呢，我们就要确认我们这个模型是不是够分析的够准确嘛，所以我们可能会拿一些实际的资料啊去做测试。那测试完之后，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测试的效果好像不太好，所以你又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当初要计算的这个问题不是我现在看到的样子，所以你可能又重新决定性的问题。那直到这五个步骤一直循序渐进的一直做，你最后就可以产生一个很厉害的模型，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 Face API 一样，就可以产生一个很厉害的模型。好，那产生很厉害的模型之后可以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input 它三个资料，想说这是举例啦，就是说新资料一号、二号、三号 input 到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它会帮这三个资料做分析、预测或者是评估。那做分析、预测或是评估之后，它就会帮你 output 出结果一号、二号、三号。好，这个时候你要说，哎，老师，你这个一号、二号、三号，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用简单轻松的方式带领给大家。我再说白话文一点，机器学习等于种花。哎，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机器学习会等于种花？好，我们再先想一下，为什么机器学习等于种花？种花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农夫，还有什么？当然还有种子。那我们要对这个种子做什么事情？不断的灌溉，灌溉之后呢，它就会长出一个花朵。回想到我们机器学习上面，我们把它在这上面做一些定义，我们就等于这个农夫很辛苦的去做这个工作。那模型呢，就等于这个种子。那我们对这个模型不断的去灌溉新的资料，那我们就会产出出我们的预测结果。哎，好像讲的还蛮通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有一天你把这个种子换了，即使你灌溉同样的肥料，那你可能长出的花朵不一样。换在机器学习上面，我们今天把这个模型换了，那即使你用同样的资料灌溉进来，你可能长出不同的结果。再换一个角度想，我们今天保留同样的种子、同样的模型，我们灌溉不同的资料，我们也会长出不同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简单的用几句话把它总结一下。机器学习呢，它就是以数据或可以使用数据或以往的经验，做过反复的修正优化，去分析、预测跟评估的模组。那这下面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我觉得其实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一种归纳法，你让这个机器有读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它其实就是哎，它看遍了全世界之后，它就很容易用全世界的资料去把你找一个适当的方式归纳出来。对，好，这是稍微简短的对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概念介绍。好，那接下来我要讲，就带到我们最重要的话题 ，Azure 机器学习。那 Azure 机器学习一开始我在想说，哎，我到底要怎么讲这个 topic？ 这个其实机器学习大家了解了之后，那如何搭配到云端呢？所以我觉得我是在讲一个云端与机器学习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一个服务或者是未来。好，那Azure 机器学习其实有六大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它可以全面性的管理，它其实可以用同一个入口网站，你就可以直接做管理了，你不用再安装其他的程式啊，其他的还要买程式去安装在你的电脑当中，是不用的。你只要有网路，你只要有browser， 你就可以去开这个 portal 去进行你的分析跟预测跟管理。OK， 第二个它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它可以共同合作。它这个 portal 不仅是说你一个人登录，就只能你一个人用，其实每一个人在登录都可以同时登录到这个 portal 当中，它可以一起去做预测跟分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你可能不仅是你一个人在做执行嘛，你有可能比如说有后面还有很多你的 team member 啊，也是想要去做这个东西，所以你们大家是可以一起在这个上面去做研究的。那第三个特色就是说，哎，它其实，费用还蛮便宜的啦，因为它上面其实写是说，你只要需要使用 portal 嘛，所以你其实不用买额外的硬体设备，这些你都免除了。那还有就是它上面的付费标准，其实就是你用多少钱付多少钱，对啊。那像还有就是我们在计算在分析的时候，它其实跑大概看跑几秒钟，其实我之前自己大概跑三分钟而已，所以它就收三分钟的钱。所以是非常，我觉得还蛮经济实惠的啦。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整合了一个就是机器学习以及那个资料探勘最强大的工具，就是说 R 语言。 它在那个上面它可以直接使用 R 语言去做部署，或者是近年来最流行的一个叫 Python 的语言。对，它又所以在如果已经会这两个语言的学员的话，在这个上面其实非常有优势的。好，它也可以做快速的使用。为何是快速使用？因为它其实是机器学习搭配云端一起做使用嘛。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云端什么东西搭配到云端就会变得非常的快，因为它其实是在远端去帮你做处理，所以你这个计算的过程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好，那还有下一个特色是多重分析，就是说你可能在同时跑一个分析的时候，不仅可以使用一种演算法去做分析，你可以使用多种演算法去做分析。可能比如说，我第一个分析是想要做 clustering 分群，那我第二个分析是想要做 classification 分类，所以我两个都想要跑，那我想要省钱，那我就把两个演算法同时拉到这个模型上面去，去把它直接一起跑出来。会更加快速，所以它是多重的分析。好，这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A9 机器学习上面一共有这五种的一个建立模型的方式，对，非常多功能。好，那我今天这边还要介绍给大家最佳的实践。在我们考虑最佳实践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两个因素一定要考虑在当中。第一个因素是什么？资料。第二个因素一定是我们顾客端嘛，就是我们如何把资料转化成有效的东西，再运送到我们的 client 端，就是顾客端。好，这个步骤呢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商业问题要先去定义出来，还有要先去收取资料嘛。那第二个部分要做那个模组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五个步骤。很厉害，要把它做成一个模组，很聪明的模组出来。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做这个部署，因为我们要部署才能做使用。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在那个有点远，商业价值的部分。对，好，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在先收取资料的部分，我们这个资料可以从哪来？我们当然可以从云端来，我们也可以从地端来。云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 SQL Server 来，我们也可以从你上面的一些 storage 储存体，或者是你之前已经有使用了一些云端上面的 HD Insight， 这个也可以直接 input 到我们这个里面。那地端你当然也不用担心说，我之前没有使用过云端的产品，但是我东西都是在地端，那我现在要结合机器学习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是有可能啊，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资料上传上来，它就会帮你储存在我们机器学习里面的 data。那当然还有就是说你有一些其他的资料啊文件啊都可以，其实都可以 upload 到这个上面。好，那下一步我们要就把它丢到这个 Azure 机器学习了。那 Azure 机器学习呢，我们就是直接在这个刚刚讲的，就是在那个一个 portal 上面去做这个研发跟整合，那就把它模组化。这个模组就是经过不断的一个演算法的训练，把这个模组最后做出来。那这个模组做出来之后，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要来部署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模组做出来之后，它其实就已经搭配了一个 API 给你。你这个 API 可以在你部署 website 的时候，直接把这个 API 部署到你的 website 的那个 code 里面。你可以直接 code 这一个 API 就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模组的运算法。对。好，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就觉得那我可不可以从，因为另外一个地方他可能有曾经有看过，他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 marketplace， 他这个地方也有一些现成的一个模组可以直接去做使用。那最后呢，我们就把它 output 出来，所以你在你所有的电子产品设备，不管是手机啊平板啊或者电脑，这上面都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OK， 讲到这边我再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portal， 就是说，一个 portal 我们只要上 browser 就可以做使用。那这个 portal 上面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分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在实验资料模组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实验画布；第三个部分就是属性的窗格。那你在这个上面都可以拉一些feature 啊到这边来啊，然后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那稍后 Lian 这边会 demo 给大家看。那讲到这边， 有人要跟我说，老师，设计模组好难哦。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工程师，他可能现在就想要直接使用机器学习，但他可能之前没有这个演算法的一些基础啊，或者是没有碰过啊，也不知道machine learning 啊跟资料参勘他们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哎，那你不用担心，其实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对，我们到这个网站上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网站叫 galleryazure.ml.net。它这个上面呢，其实已经很多现成的东西让你直接去做使用，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Face API， 这个稍后我会 demo 给大家看。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模组啊，就是 API 直接给大家做使用。那还有下面就是一些已经写好的一个模组，你直接就是你打开它就是一个现成的模组，你可以直接做使用。好，那这个部分我要 demo，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gallery 很厉害的一个地方，让大家都是不知道要那个怎么写模组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在这个 gallery 上面直接把它 demo 出来。哎，看一下，重新跑一次。好。这个网站就是我刚刚秀给大家看的嘛，就 gallery， 就是 galleryazure.ml.net。那它这上面其实已经有部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往下看，因为我的这个画面好像比较小一点。网络快吗？我的电脑好像有点停掉了。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这样子。其实我是要那个按那个，就是他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 speech 的 API， 对，那其实打开它就长这个样子。那其实我是想要从这边打开让大家看，那它其实打开就长这个样子。那这个 speech API 它的特色在哪里？它其实是可以直接帮你把你的声音转换成文字，文字转换成声音，就像我们现在在手机上面做使用，就是像是Windows Phone 的 Cortana 啊，或者是 iPhone 上面的 Siri， 它其实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你在开发你自己的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其实是可以套用这样的一个 API 去做使用的。好，打开了，就是那个在这个 Speech API 的部分。好，那我打开就长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呢，你看其实我可以播一个音效。网络好像有一点慢。
Welcome to the Microsoft Speech Recognition Service powered by Bing.
对，你看，它上面是有点 lag，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音效档。你音效档它直接input 在这个后面这个 API 的时候，你去抠这个 API 去分析你这个音效档，它可以直接把你这个音效档转换成这个文字，全部输出出来。那当然还有一个中文。但它这个中文是那个简体的中文。好，等它一下。网络上好像真的有点慢。好，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下面好了。下面这个部分，它是你把这个文字丢上去之后，它会把你这个文字用它声音的方式去把它念出来。那像假如说我现在它这边就有别的可以，你可以input我们的繁体中文。 然后繁体中文我可能就会说，哎，你好，欢迎来到机器学习，这样，然后我就按旁边这个声音。
你好，欢迎来到机器学习。
对，他就会把你打在上面的这个文字，把它直接转换成这个他的声音念出来。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那我要考考你了，你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其实我自己准备了一些绕口令让他念。哎，哪一部比较好嘞？单杠吗？我们来拉家念个单杠，到底谁这么厉害？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的那个Speech API 挑战？其实我念单杠比 Speech API 更标准，对。然后来按它跑一下，因为它这个其实都在网络上面跑，所以网络上跑会花一点时间是没有错。所以根据你的网络的速度，它这边看就是比较快或者比较慢这样。好，来，快点来单杠吧，来我们表演一下我们的 Speech API。你看，我看到这边其实有一个灰灰的东西在跑，对，他可能要等灰灰的跑到前面。好，那没关系，我们先，他应该跑完就会自己会念的嘛，我们大家会知道。我再介绍前面的部分，就是说，还有一些就像是刚刚讲的 Face API， 或者是说 Text Analysis， 它这个其实是
单杠当单杠钢蛋当钢蛋单杠当钢蛋钢蛋当单杠单杠不给钢蛋当钢蛋硬要当单杠钢蛋当断单杠。
对，他其实念得很标准嘛，对不对？哎，掌声鼓励一下，不然讲，其实他念得真的很标准。对，好，那因为他真的是念太慢了啦，因为其实我在家他是还蛮快就出来，那我这边就本来想准备这个灰机跟飞机给大家，那没关系，我就听单杠就好了。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在这个部分。在这个，对，他可能又要再跑一段时间。那还有，这我们上面在秀的这边其实是 Face API， 它在下面的部分，就刚刚有秀给大家，它其实是那个有一些像是直接的模组，让你可以直接去做使用。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你看到它，因为它左边它这个比较慢，所以它图片比较慢出来。那它其实你可以 sign off 在这边可以直接做使用，或者说刚刚我按的其实是 try in now， 就是我现在要试试看。那我按 try in now， 它就直接跑到那个我们刚刚的呈现的画面在这边。它因为我觉得是网络的关系，所以它东西都没有完整的跑出来。原来讲师的网络好像都比较慢一点。好，没关系。那他因为网络的关系，他会比较慢一点。那因为接下来其实我们的 session 也是蛮精彩的。那我们会直接不只是在这个 gallery 上面 demo 给大家看，我们还有就是Lian这边会实际在那个我们刚刚的那个实验的画布上面，把一些模组实际拉给大家看。那这个我先稍后做准备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很好笑的，比那个单杠更好笑了。对，所以我稍后如果有时间，我再 demo 给大家看。那这边呢，我就先把时间交给 Lian。
好，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企业案例分享。然后因为后面的内容其实有点多，所以我讲的节奏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其实我有把这个内容讲给我妈听，然后我妈都听得懂了，所以我对我的观众都有信心。好，来， 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在不同的学校做过就是资料以及就是云端运算的不同的研究计划，然后很幸运的就是在工作上也可以再重新碰到资料，然后我曾经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然后很希望隔天可以赶快张开眼睛继续碰资料，对，然后就是有时候对资料，就是你对这个资料有感情的时候，你会有很有热情，一直想要去挖掘出新东西出来。然后呢，我有协助金融、制造、医疗科技各大产业 BI 的，还有那个 machine learning 的那个解决方案的导入。然后我一直相信，就是 BI 的分析、商业智慧的分析可以改变世界，因为我们可以从之里面去挖掘出一些智慧，然后挖掘出一些 insight。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可以把这样的热情然后传递给你们，就是对资料的热情。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我的部分。好，然后我的部分，其实我的案例分享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然后再来的话是随堂测验。这边的话，因为刚刚其实Sharon介绍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那个技术，那我这边会给大家一个就是有奖征答的小考，这样。好，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就会做今天我的部分的重头戏就是企业案例的分享。好，那我们就直接先进入引言的部分。那引言我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为什么大数据会跟企业有关系？那大数据究竟可以带给企业什么样的比如说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企业，或者来帮助企业提高营收？好，我们先来看三间很有趣的公司。第一间公司是 Facebook， 它是全球最大的社群网站，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它底下它里面没有半个 content 是它自己产生的。好，然后第二间公司是 Uber 最近很红哦，它是全球最大的计程车行，可它底下没有半辆计程车。好，然后第三间是 Airbnb 是全球最大的旅馆集团，但它底下居然没有半间旅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三间公司没有任何实体的交付，但是它居然可以这么火红，创造超额的利润？好，原因就是因为它掌握了 user experience， 就是它掌握了使用者的经验，它非常的知道使用者在想些什么。如果在这个时代你不知道你的使用者、你的客户在想些什么，你没有办法去创造超额的利润，因为你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 user、你的客户在想些什么的话，你就有办法去预测需求、主导需求，甚至定义需求。对，那他这三间公司就是透过大数据然后来去帮助他自己的企业。那我们来看Airbnb 是怎么做到的。 Airbnb 我不知道大家对它了不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假设你有空房子，你就可以举手说我有空房，那你在上面这个平台做登入之后，如果有其他旅客到了这个 city 去旅游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面看到说你这个房间的状况，然后决定去订房。对，它的经营模式是这样子。那它怎么做到创造超额的利润呢？其实他们的团队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们的团队在就是法国里昂这个城市，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到每到冬季的12月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靠近圣诞节，可是订房率却出奇的高。好，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团队，资料科学的团队就发现说，这个城市有一个特殊的节日叫灯火节。好，于是他们掌握了这项数据，而且洞悉了这项数据之后，他隔年他就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然后他在做了什么计划呢？他鼓舞更多的屋主去释出他的房间，然后去创造超额的利润。好，那他不只做这个哦。他还去对他的客户去做了一些分群的动作，然后了解这些客户的组成与状态，因为他觉得不同的族群，因为你客户如果是不同的族群，他其实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然后他会有不同的销售策略。好，那这个是他很成功的地方。然后他的那个 Airbnb 的资料科学总监，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举一下那个客户组成族群。就是他对他的客户做分群，举个例子，就是像假设我如果去旅游的话，我其实是很在意说他周围的就是环境优不优美。其实我对于房间里面 它到底摆设怎么样，或者是它高不高级，我睡榻榻米也可以。如果像我这样子的客户，他把这样的客户分群出来之后呢，那像我这样的客户去浏览他的网站的时候，他就跳出相关的网页，就是相关的房间是附近的环境比较优美的，这样我像下定房间的成功率就比较的高。对，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他的那个行销策略。OK， 然后他的资料科学总监说了一句话，他说巨量资料是 MBNB 的生命之血。可是我觉得他还有一句话他更感动我，他说数据就是客户的声音，就是其实你透过数据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客户到底在想些什么。好，所以你善用你拥有的数据去听到你客户的声音了吗？那这个部分就是引言的部分，介绍大数据为什么跟企业有关系，那我们又如何利用大数据来帮助企业。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比较轻松的随堂测验。我这边要考大家两个题目。好，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黑板呢、啊、我现在要化身成你们的国中数学老师，然后呢我要考大家数学。那现在大家都想象你就在那个 ATM 的提款机前面，然后呢你就观察到一个现象，你在那边观察到有一个1岁的小孩，他领了1000块钱，然后呢过了3分钟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2岁的小孩领了2000块，然后这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小孩这么小就会领钱。没有，你就发现呢过不久又有一个40岁的中年妇女，她领了4万块，然后你开始觉得哎，这些数据好像有一些脉络。哎，好，那我现在就要考大家，等下大家就举手、哦、如果今天有一个70岁的长者来，你猜他会领几块？好，多少？对，7万。好，我等下发奖品给你，还是你要现在来拿？谢谢。好，为什么你觉得他会领7万块？因为你从之前的那个资料分布，你找到了一个方程式叫做 y 等于 1000x 嘛，就是刚刚薛仁一直提到的模型的部分。好，那y 等于 1000x， 我们找到了这个模型，我们就有办法去做预测的动作。好，那我这边要教大家一些专有名词。好， y 呢就是我们要预测的栏位，那在 machine learning 里面我们叫做 label，那在这边就是我们的金额嘛。好，那 X 是什么？ X 是我们的 input， 那我们 input 了什么呢？我们 input 了年龄。那 input 在 machine learning 里面专有名词我们就叫做 features。 好，那到这边你会想说 features 只能有一个吗？好，其实不一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假设呢一岁的话他月收入是10块的话，他领的是1010元，然后2岁月收入20块，他领2020元。好，根据以下推测，你70岁会领多少钱？是70000元嘛？这题很简单，所以我就不考大家。好，那为什么呢？一样，你从上面的资料分布找到了一个方程式，叫做 y 等于1000x1+s2 嘛。一样 ，y 是我们的 label。好，我现在举手问大家 ，s1 跟 s2 是什么？来，好，你说。年龄嘛，那 S2 呢？对，就是年龄跟收入。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你的 features 找得越好的时候，你的结果就会越预测得越准确。今天如果少掉收入这个 features， 我可能预测的 Y 就会比较不准。对，所以重点就是要找到很关键的 features。 所以我这边要送大家每日一句，就是我们说买房子最重要3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对，好，等下送你，就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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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那做好模型最重要3个因素就是 features features features。 好，所以因为你 features 找得越好的话，就是让你的模型预测的结果越准。好，所以重点就是找到关键的 features。 好，我们今好下课。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绍那个客户忠诚度模型。然后我要从刚刚的国中数学老师化身为厨师，教大家怎么样煲汤。 那最近就是其实就是用食物比喻很红嘛，像那个台北市政府他做预算的视觉化，然后他也是用鸡排跟蒸奶比喻嘛，所以我们也用就是煲汤的流程让大家了解整个机器学习的流程，然后比较好入口。好，那其实他这个是一个企业的案例，但是因为我不能拿真的企业资料来 demo 给大家看，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资料，但是一样就是这整个流程是不变的，就是我们整个煲汤的流程分四个步骤，第一个是食材准备，再来配料挑选，然后独家秘方，最后是食色熬煮。好，这个流程我们称为叫做 KDD 流程，就是等一下有讲真答会考，就是什么是 KDD 流程。 KDD 流程就是你面对一堆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把它转成有用的资讯，转成有用资讯的之后呢，再转成人可以理解的知识，这一整个流程就叫做 KDD 流程。好，所以不管是凡人或者是资料科学家或者是仙女，他面对资料的时候都是要经过这个流程，这样子没有问题吼。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教大家这整个流程。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学会这个流程之后，你自己回去你也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企业资料去煲出这样一碗好汤，或者甚至你可以煲出其他不一样的汤。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第一步呢是食材的准备。我今天要做一个模型，那我要分析我的资料，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资料先准备好嘛。所以我这边要食材第一步呢，就是做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那我旁边其实有放食谱，然后会跟着这个就是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四个步骤去做变动，然后大家可以往那个图片那边去参考。然后那我在这边在我的 case 里面呢，我准备的就是我的交易明细表。那我们来看看交易明细表会长什么样的状况。来，其实交易明细表就是这样，它就只有客户代号、交易日期还有交易金额嘛。好，那大家会觉得哎，只有三个栏位有办法做客户忠诚度模型吗？其实是可以的。好，那其实在这个交易明细表的状况是这样看，就是假设威廉跟我交易，他在2月07号跟我交易，他交易的金额是4万元。好，接下来他又在3月12号跟我交易，交易金额是3000元。好，他的这个表的组成长相是这样。好，接下来好，我们这边准备好那个资料之后呢，我们就是要上传到 Azure 上面，然后去做这边就教大家怎么样把资料上传到 Azure。所以请那个旭润帮我 demo 一下录音档。那首先呢，你就是点那个 New， 然后把你的 dataset， 你要上传准备分析的 dataset， 就是刚刚那个交易明细表上传上去。好大声哦！上传上去按 OK 之后呢，你旁边的 dataset 就会多出你刚刚上传的那份资料。好，那你这时候其实可以按 Visualize， 那它就可以列出就是你现在的所有的资料表、资料栏位以及资料栏位就是它的分布状况。我们等一下。好，现在可以看到，我看3万列嘛，然后三行。好，那其实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哪些客户，然后它的频率是多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总额这一栏它的分布状况。那甚至呢，其实，没了。好，等一下我再秀给大家看，这可以听。好，那这一步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做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然后再做上传的动作。那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跟大家提醒，你的资料可能散布在不同的资料表里面，你要想办法把它整成一张 flat table， 就是一张大的 table， 这样才能够喂进去机器学习里面。好，所以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很费工的。好，那再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做我们的配料挑选。我们刚刚有说 features 很重要嘛，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 features 跟我们的 label 有高度的相关性的话，这就是可能成为我们要选择的栏位。好，所以这边就是要教大家选择关键的 features。 你配料挑的越好的话，你的汤就会越好喝。好，那我们这边的配料挑选的话，选的是客户代号、交易日期还有交易金额。 等一下，我三个都选，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三个跟我的客户忠诚度都好像有相关。我的哪一个客户，或者是他的交易的时间，或者是他交易的金额，我觉得都跟我的忠诚度好像有关，所以我就全部都喂下去。好，那这边再请那个旭人帮我 demo part 2。好，这边就是教大家有一个物件叫做 Project Column。好，这个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闸门，一个水闸，水闸的闸门。我要哪些水流流过去？我要让哪些栏位流过去，让我继续做接下来的运算？好，那我现在选择我三个栏位都要继续往下流。那我其实我们就直接按 run， 它就开始跑。那跑完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直接点下面那个 output， 然后你就可以 visualize 你 output 完，就是它 project 完的状况， project columns 完的状况。好，那因为我们三栏都选，所以三栏都下来。那如果你只选其中两栏的话，它就可能只有两栏的资料行留下来，这样有没有问题？我把 take day 当 workshop 再讲。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叫做独家秘方。好，独家秘方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为什么阿基斯煮出来的东西就特别好吃？然后，好，不要讲我妈，我阿姨煮出来的就还好。为什么？因为就是关键在于独家秘方。为什么面对相同的资料，有些人做出来的资料模型就可以很准确，然后稳定性又很高？那有些人做出来的准确性就还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是关键在于说，你不只可以对你的栏位，你原有的栏位当成 features， 你可以在你把你其他的栏位去做一些重组跟运算，然后变成新的 features。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好，如果想到那个忠诚度的话，你觉得什么跟忠诚度相关？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他很忠诚？假设客户的话，是跟我交易的钱越多吗？还是怎么样？好，这边我们给大家三个方向去做考量的动作。第一个是 R， 就是 recency， 就是最后一笔交易时间跟距今的交易时间差。假设薛仁他9月15号跟我交易，那现在今天是9月17嘛，那 R 就会是2。对，好，这是一个考量点。第二个考量呢是 frequency 是交易次数，就是他跟我交易的越频繁，我会觉得他可能就真的越忠诚。好，第三个是 monetary 是平均的交易金额或交易量，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钱嘛，钱跟我交易的越多，我可能就觉得说他越忠诚。好，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向去考量。那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原来的明细表长这样，对不对？就是他是客户代号，就是我跟我他威廉跟我交易一次，我就记录一笔 record。好，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其实可以去透过，就是我们可以用 R 去做一些运算，然后算出新的三个栏位变成三个新的 features， 就是 recency、frequency 跟 monetary。好，你看，好像威廉的话，他最近跟我交易一笔的是2015年3月12号嘛，那距离今天的话是188天。OK， 然后他跟我交易过两次，然后 monetary 的话就是40000+3000除以2，就是这样的概念。好，所以我就产生每一个，就是你会产生一个表格，然后这个表格呢，就是一个客户代号就会对应到三个不同的栏位，新的栏位。OK，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新的 features。那我们来看看在 Azure 上面可以怎么做。那麻烦薛仁帮我播。好，我们现在要先把那个像刚刚薛有介绍到嘛，上面其实可以直接执行 R 的 script，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写 R 的程式。好，这时候呢我们把已经写好的程式码贴上去，然后这个程式码就是帮我算从交易明细表里面算出 R、FN 三个栏位来。 好，那其实太小看不到，这块是在算 recency， 然后这块是算 frequency， 然后算 monetary， 对，然后下面是就是 call 它去执行 ，OK，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按 run。run 完我们就可以按 visualize， 其实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其实这 每个客户 ID 都会对应到一个 recency frequency 跟 monetary， 就会对就会产生出新的三个栏位出来。好，好，这边谢谢。好，那哦，终于到了最后一步了。我们把我们的配料都做好了，独家秘方也做好了，全部都可以切一切，全部丢下去做熬煮的动作了。好，那熬煮这边就是要教大家做那个就是在做的就是演算法多元选取训练模型。其实在 Azure 上面你因为我们大家举的例子是分群演算法，那如果你是像regression 啊，刚刚Sharon有提到的 regression 啊，或者是 classification， 它其实可以有提供非常多演算法，然后你可以一字排开，然后一起做运算，看哪一个结果就是准确率最高，那我就觉得这个资料分布最适合这个演算法。对，好，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case 呢，其实我们是丢到 k-means 这个分群演算法去做熬煮的动作。好，那我教大家，让大家一分钟快速了解什么是 k-means， 然后好，这个就是 k-means 的分群演算法，它是怎么做呢？这里有一堆资料点，对不对？我先随机找到两个点，好，找到这个蓝色的 A 点跟红色的 B 点，它们本来是没有颜色，只是我方便大家知道。好，然后这个蓝色的 A 点呢，假设跟这个蓝色的 A 点越靠近的就分成同一群，然后跟这个红色的 B 点越靠近的就分成同一群，这样就分成两群了。这个是第一回合。好，刚刚没听清楚的再一次，就是我们接下来第二回合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把这个蓝色的资料群找到它的终点，就是这个位置。好，这个变成新的 A 点，然后呢，下面的红色的资料群呢，又找到它的终点，变成新的 B 点，然后一样跟蓝色新的蓝色 A 点靠近的变成同一群，跟新的红色的 B 点靠近的变成同一群。好，这样有听清楚吗？最后一次哦。好，一样，新的这个原来的蓝色的资料群呢，再找到它的终点，找到终点以后，变有新的 A 点跟 B 点。跟 A 点靠近的同一群，跟 B 点靠近的同一群，好，这样反复运算，直到它稳定为止，就会分成两群。这个就是 k-means 的演算法。好，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演算法，然后去做出帮我们的资料去做出不一样的群体。那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客户做出不同的分群。好，我想看，这边可能要 demo part。我丢下去煮之前，我要先做一下 normalize， 就是做正规化。因为你想看，我们的那个上面可以选说你的正规化的，它有不同的，你可以做min max 啊等等，它有提供不同的算法去做正规化。好，然后我们先把我们要用的那个演算法可以打在那个搜寻框框里面，就可以把它叫出来。好，这个是我要用 k-means clustering 的演算法。好，再来呢，我还需要一个叫做 train cluster model。 好，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步骤。 OK， 那其实上面那个点，左边那个点呢，位的就是演算法，右边那个点位的就是资料。然后呢 ，k-means 这边我可以去选择，我要分成几群 ，k 就是代表几群的意思，三就是三群。然后呢，距离这边可以去选，哦，不好意思，这个是起始点。起始点的话就是，它插在哪里呢？插在你选择的，你是 random 选择点，还是你根据什么演算法去选择你刚刚我们挑出来的 A 跟 B 的蓝色的点跟红色的点 ？OK。好，那我根据 RFN 这三个栏位去做分群的动作。 好，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做 assign data to clusters， 这个是做什么事情呢？这个我们把那个训好的 model 还有资料喂下去之后呢，它可以帮我们算出我们资料节点跟不同 cluster 它的中心点的距离。我刚刚跑完了，因为我刚刚有快转，这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D 的平面图，就是分三群的状况，在 2D 的平面图看起来的状况。好，就是我刚刚把我的那群3万列的资料分成了三群。OK， 好。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我想要看哪一个客户对应到哪一群嘛，所以我把它再拉了一个物件叫做 convert to CSV。这时候我按下载的动作，其实我就可以看到哪一个客户他到底被分到哪一群。好，有没有看到？就是前面那个是 ID 啦，那我可以看到各个 distance to cluster center， 对，就是比如说我跟第零群的距离是多少，然后第一群、第二群的距离，那个 assignment 就是这个客户被对应到哪一群。好，那我们以上的动作就把，可以停了。我们以上的动作就把那个刚刚的交易明细表就分成了三群。好，这样有没有问题？那我再帮大家复习一遍。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第一步呢，我们去准备好食材，然后呢，我们开始去挑出配料。好，挑出配料之后还不够，我们还要去做一些自己的独家秘方，所以我们做了 RFN 这三个栏位。做完之后呢，我们再用 K-means 的演算法去做烹煮的动作。好，然后这样客户忠诚度模型就上桌了。好，那这个是字，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为大家画了一张插图。好，这个是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面它的做法。第一步呢，我们要做食材准备嘛，然后再来我们用 Project Columns 去帮我们去挑选我们要的栏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执行了 R 的这个 script 去帮我们算出 RFN 三个独家秘方，然后最后我们把它丢到演算法里面去做实测熬煮。好，那今天的忠诚度再到这边。然后我不知道我们时间做 live demo， 因为我昨天听到我一个之前的学妹说啊，就是 live demo 好像都只是放上去，就是大家就录影好，或者是直接放好就按 run， 或者已经跑好结果，所以这句话实在是激到我了，所以我就想说我来花，我看我们时间，哦，是好，我花2分钟来为大家做刚刚那个，再为大家复习一遍，然后做一个 live demo。好，首先呢，我们就新增一个画布，新增一个 experiment。那第一步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食材准备吗？所以我们要先把客户交易明细表拉过来。好，再来是什么？是配料挑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用哪一个物件？
什么？
对，好厉害哦！Project Color 里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要用的栏位。如果 demo 是 live demo 失败，大家就会回去自己看影片。 我是完全没有连到啊，网络真的很差，我想换我自己的。好了，好了，算了，大家去看录影吧。好啦，我是真的有心准备，可是没办法。好，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把我们的客户分成了三群嘛，那我现在回来，我们来看看它在 BI 上面会怎么显示。其实你也可以用 R 的 script 有一个 3D plot， 然后去看你的那个资料分布的状况。那我这个是用 Excel 的 BI 来去做显示。那其实X 轴是 frequency 嘛 ，Y 轴是 monitor， 所以感觉上好像是越往右上方越忠诚，越右那个左下方越不忠诚嘛，感觉是这样。但是实际呢，我们还是要去看看，就是这个群体到底代表什么。那如果我要看这个群体到底代表什么，我要找这一群里面的哪一个点最可以代表？对，就是中心点 C， 举手一下。好，等一下来领礼物。好，那个我们就是会把每一个群体的中心点，我们称为 central 预算出来。好，那你可以看到，像 R 的话，第一群的话 ，R 的话 0.44 是比较小，越小的当然是越好，因为越靠近跟我最近交易的日期越近，哎，跟现今天越近嘛，所以他最近有跟我交易。好，那其实 F 跟 N 都是越大越好，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二三群几乎可以 变成高忠诚度、中忠诚度跟低忠诚度的状况。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说，这个顾客忠诚度模型到底对于我们的企业有什么样的帮助？好，我们可以根据刚刚讲，就是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族群去做不同的就是销售策略嘛，然后有不一样的因应对策。比如说像iPhone 的话 ，iPhone 手机的客户他都非常的就是大家都很忠实嘛，所以他可能在销售价格方面他可以抬高一点，所以你可以大概去知道你的客户的分布的族群状况。好，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以前的话，我们的企业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对你的客户去做分析的话，那你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你的顾客一直在这个族群之间移动，但是你都没有发现，然后最后呢他全部流到低忠诚度，甚至整个流失，造成你就是营收下降，你都不知道。好，那透过我们的客户忠诚度模型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今天假设如果有新的资料进来，那新的资料进来的话，就会在资料那个分布上面产生改变嘛。那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这样的模型，对不对？那当比如说 A 客户这个客户，他如果今天离原来的那个族群的距离变远了，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算出有栏位是什么 distance 啊？他如果跟那个 central 的距离变远，或者是说他甚至跑到了另外一个族群的时候，这时候我可不可以马上发出 alert， 发出警告？我可以去检视他的状况，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嘛？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让企业可以有警觉性，他的顾客其实在不同族群间去做移动。好，那如果透过这样的模，其实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模型呢，它其实就是像是一个企业背后的支柱。然后帮助你去提高你的营收，提高你的竞争力。所以，这边就是介绍给大家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忠诚度模型可以帮助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希望大家今天，你看你学会了一个模型，学会煲这个汤，然后你又知道怎么去做你的 KDD 流程，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流程，刚刚教过的步骤去煲出不一样的汤。好，那我的第二个 part 就到这边。那好，最后我们就要问大家，就是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们要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复习。好，第一个，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机器学习。 好，然后再来 Cheryl 介绍我们什么是 Azure 的机器学习，然后告诉我们在 Azure 上面做 Machine Learning 的好处是什么。然后再来第三个，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快速的使用 Azure 机器学习的 API。 好，然后再来呢，我们了解什么如何去建立客户忠诚度的模型。那最后呢，我们了解就是整个 KDD 的流程是长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好，那最后就是送奖品时间。
对，我们要问问题了。那我第一个问题，我刚刚在那个上面其实有 demo， 有演练过很多。我把机器学习比喻成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哎，刚有人举手，好快，来站起来。那个，对，好，仲华，好，第二个问题，请列出。
好，其实刚刚有问过啦，我说就是做出模型三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好，你说。对 ，features， 好。
那我还要动哪？好，你再问下一个，我先。
再问下一个，好，我要问大家，就是我今天这么辛苦啊，然后化身成你们的数学老师，然后又化身成厨师，大家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请说。好，等下给你拿奖品。
好，那我们再多说几个好了，让大家有点。我刚刚在那个 demo 的那个 how old 打内，它其实主要的是用哪一种 API？哎，那个能组举手很快，好，来，那位先生，答对了 ，Face API 很好。我们还要继续送礼物吗？
好，我再问大家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煲汤的流程叫做什么流程？三个英文字，好，你说。好，太厉害了。
来，好，那我们礼物也送的差不多，那。因为我们今天课程大概到这边做结束，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欢迎到我们这边来问我们。好，谢谢大家。